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坐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啊。”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今天我们讲耶稣是和平的君王啊，在圣经中有个棕榈主日，就是那天有个下边一个图啊。好，在这个棕榈主日，耶稣骑着驴进入了耶路撒冷啊。这个事情呢，在这个四个福音呢都有记载。耶稣他没有骑着战马，哎，而是骑着一匹小小的驴驹进入圣城，表明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来把和平带给这个世界。同时也表明耶稣是谦卑的，他邀请每一个人都要像小孩子一样怎么样，谦卑的进入他的国度。好，我们低头，怀这个恭敬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慈悲的天父，满有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感谢你在茫茫的人海中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要感谢你，你借着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主要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个人。主要我们真是蒙了何等大的救恩，能够今天来到神的你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的归给你，你纪念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感恩敬拜赞美。我们不仅把我们的歌声献给你，也把我们的生命来献给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主啊，你不仅是和平的君王，你也是荣耀的君王，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掌权，你也在我们的教会中掌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们在电视上常常会看到哈，当一些国家元首来到这个另一个国家访问的时候，怎么样，都会铺上红的地毯，是不是啊？啊，有仪仗队呢为他奏国歌，隆重的迎接这个国家元首来到这个国家来访问啊。这个呢是对君王的礼节。你说当年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百姓夹道欢迎啊，人们啊挥舞着棕树枝啊，高声喊着何撒那来称颂神。耶稣就是在人们的欢呼中来进入圣城的。哎，其实这时候人们啊，其实都是在拥戴耶稣为王。他们认为耶稣，犹太人认为耶稣就是神给他们所应许的弥赛亚。他们对耶稣怀着一种极大的盼望，哇，因为希望耶稣怎么样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 帝国的统治，来恢复以色列国度的荣耀。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其实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你知道，我们发现呢，在读福音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很多的时候，耶稣呢都是在刻意隐藏他自己的身份。他行了许多神迹，很多的时候他不要人来宣扬。他叫雅鲁的女儿复活，但是他不要叫人知道这个事。当彼得在凯撒利亚腓立比认出，哦，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嘱咐门徒怎么样？不要告诉人。当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5000人之后，人们想立他做王的时候，怎么样？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祷告。耶稣总是避开人们对他盲目的推崇，为什么？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他知道这个人都是出于他们的热情，并不真正的认识耶稣，不了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就像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对 信耶稣的人怀着一种什么，很多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很多人信耶稣不是为了说我要来像个能够把一切的献上来顺服神的旨意，而是怎么样？而是希望借着神，我信神怎么样，达到我个人的梦想，这样的梦想。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呢最后一次带着门徒进耶路撒冷，这个时间呢就在快到逾越节的时候。这时候有很多的犹太人从四面八方赶到耶路撒冷，世界各地不光是犹太的各地，而是世界各地，因为那是犹太人已经分散在整个的罗马帝国了。他们每到这个逾越节的时候，都会回到耶路撒冷来庆祝这个欢乐的节日。那时候据说有大概上百万的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纪念神拯救他们的祖先脱离埃及的奴役，你知道吧？在这个逾越节，在这个7天的这个敬拜活动呢，他们杀羊。羔羊被杀献祭，纪念耶稣的血，就是羔羊的血使他们能够得到拯救。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按新约的意义是耶稣的血使我们得到拯救，那个他不是，是吧？他是纪念羔羊被杀献祭，他们的以色列人得到拯救。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热闹的节日，热闹的节日。而且呢，这时候呢，耶稣在耶路撒冷里面已经有很大的名声，众人中间有好多人听过耶稣的教导，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的事工在地上的事工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高潮最大的高潮呢，可能人想说是拥戴耶稣为王，是吧？但实际上真正的高潮是耶稣要上到十字架为世人的罪受死复活。我们耶稣在这样的选择呢，在这样的场合来公开他的身份，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向人显明他就是神所应许的救主，是犹太人千百年来所盼望的君王。你知道犹太人等到过完这个复活节之后怎么样？过完这个逾越节之后，就会回到世界各地，那么呢，人们呢就会来宣告弥赛亚的降临。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起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一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就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迁去了。我们知道耶稣是神，他超越空间，是吧？耶稣还没有进村怎么样，他就能看到在村那里什么，在村那里怎么样，在村的路口上那有一匹驴，有匹驴驹，是不是有匹驴驹。而且耶稣是不仅是超越 空间，而超越时间，他知道一切，他知道这个驴怎么样，从来没有人骑过，凡是被主所用的东西怎么样，都是不能被所用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 被主所拣选使用的，都是专门为主所用，是分别为圣的，所以绝对没有人提过他。而且耶稣埋的坟墓怎么样，也是这样，也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神用的都是完全的分别为圣的。结果门徒去牵他，你觉得那个驴的主人会不会来牵的？如果是你家驴，你会让他牵走吗？是吧？耶稣说，如果有人对你们说啊，为什么都是，你只要说主要用他。哇，耶稣的一句话，那人必立时让你们前来。而后来事情发生的就正像耶稣所说的一样，你知道吧？在路加福音说，那些人问说，你们那驴的主人，你捡驴去干什么？他们就照着耶稣所说来回答，说主要用他。结果那个主人就任凭他们把驴驹牵走了。你知道这个驴驹可能是那个主人唯一的财产，但是主说要用他，怎么样？他就只能把他的驴驹交出去，懂了吧？因为耶稣是神，懂了，他说有就有，命里就驴，是不是啊？他会，你说主人也可能考虑，有很多的考虑，是不是啊？他是主，为什么要用那批驴驹啊？他也不知道，是吧？那怎么样使用呢？这个你都不要管，你所做的怎么样，就是完全的放手，让主的脉牵去，让主使用就够了。我们从牵制驴这件小事上都看见耶稣的权柄，看见耶稣的权柄，他是宇宙的君王，他掌管着一切大大小小的事，事无巨细，耶稣怎么样都在掌管。然后第七节到第九节，有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你知道，你这驴啊是不容易骑的，你知道吧？尤其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吧？你去过农村，驴第一次骑上去的时候，它不让你骑的，它这个一个驴，它必须被那个英语叫 broken， 必须叫它顺服了之后，它才让骑，你知道吧？你说在我们在小时候看着那个头一次那个让驴骑牵驴的时候，哇，那个人要这个人一定要骑上去，懂了吧？那个驴是绝对的不让骑，懂了吧？他说来那来跳，所以这些个人一直呢拉着那个驴，就让他骑，让他顺服了，懂了吧？你看这个驴呢，它本来是非常倔强的，它从来没骑过，一般的人骑上去它是不顺服的。可是这个驴怎么样？当耶稣骑上的时候，它就一点儿也不撂蹶子，我们那个叫踢踢啊，就是踢，对，是吧？但耶稣骑上的时候，他就是完全的顺服，你知道吧？你知道吧？圣经说耶稣有无上的权柄，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不仅是这个驴，还驴的主人，其实都在耶稣的权柄之下。这就是我们说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他创造我们，他拥有我们，他管理我们，他管理我们。我们真正的认耶稣是王的话，我们真正的就像一片驴驹一样，怎么样？我们以前是不顺服的，现在怎么样？就得要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你说这时候有很多人就把衣服铺在路上，啊，有人把田间的树枝怎么样铺在路上？其实就是这个都相当于我们今天为君王铺的红地毯了，是不是啊？所以当人们听见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他拿在别的福音上说的很好，就是棕树枝。你知道在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他们欢迎君王的时候都是举棕树枝，为什么？你知道在圣殿里那个圣殿的柱子上还墙上的雕刻的什么呀？棕树。棕树是公义的象征，象征着得胜和王权。以色列人他们就在他们的观念中，他们一定是拿着棕树枝来迎接这个王的，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挥舞着棕树枝来迎接耶稣，就证明他们把耶稣看成是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王。我们知道将来呢，耶稣要回来，也许很快耶稣就回来了，他要做万王之王。我们真正的得胜的这些个信徒啊，我们将来会聚集在神的宝座前，怎么样？也是举着棕树枝来，怎么样？来赞美他，来称颂他。启示录七章的九节到十节， 啊，启示录说，之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看到了吧？将来在那个永远的国度里，那么在天堂，我们不光是犹太人，是世界各国、各族、各民的人，都会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来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来颂扬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当时这个群众都是这样来欢迎耶稣，欢迎耶稣，欢迎以色列的君王来到。他们喊什么呀？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什么是何塞纳？何塞纳在原文呢，就是求神来拯救的意思。你想以色列人，他们多么希望能够得着神的拯救，是不是？当时呢，以色列犹太人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他们受制于罗马人的统治，啊，所以他们多么的渴望米赛亚来了，能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就像二战的，就像四几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渴望脱离日本人的统治一样，懂了吧？他们说啊，说米赫萨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其实这句话呢，它是引自于这个诗篇的118篇25-26节，诗篇118:25-26节，他那里说：“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很痛。奉主名，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啊，为你们祝福，啊。”这句话呢，其实那个诗篇是弥赛亚的诗篇，他们这样的欢呼，就证明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承认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给犹太人的弥赛亚。而且弥赛亚来了，不仅实行拯救，而且怎么样？而且要建立大卫的国度。所以百姓又唤着说，那将要来的我族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你知道吧？啊，他们以为神的国度即将建立，是吧？那基督就是弥赛亚坐在大卫的国位上，所以呢，他们是啊高高在上，和他呢就是对神称颂神。你知道大卫的国呀是神国的模型，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大卫的国呢，大卫的国在地上的国度，到了第三代，到他儿子所罗门，到了他的孙子罗巴安的时候，怎么就已经分裂了，啊，分成南国和北国。后来呢，南国啊，北国亡于亚述，南国亡于以色列。经过70年的被掳之后，懂了吧？以色列人神才把他们带回到巴比伦。不过现在他们已经不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不是一个有主权的国家了。他们经过4个大的帝国，就是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帝国，还有希腊帝国，现在是罗马帝国的统治。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就再也没有真正的得到自由。你想想，在这时候，他们多么的渴望得着自由，得着释放，再也不受外族的压迫。你说犹太人，他们很多次啊来起义啊，懂了吧？他们最终怎么样？因为他们国力小啊，国人少，是吧？最终他们抵不过像希腊、像罗马帝国这么大的帝国，所以呢，他们每一次都是以失败告终。他们终于知道，说靠着自己的力量，他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你懂了吧？哎，他们要知道，他们要想活得独立的话，唯有靠着谁啊？唯有靠着他们祖宗的神。所以呢，这时候这些虔诚的犹太人都转向神，期待弥赛亚降临。哎，知道弥赛亚来了，怎么样？就会拯救他们了，懂了吧？就会拯救他们，推翻罗马的统治。所以现在等到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一刻怎么样？就来到了。为什么？因为大卫，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由大卫王合法的血统，你知道吗？在马太福音啊这一章讲的是大卫的家谱。哎，他有资格继承大卫的王权。哇，耶稣现在就进入耶路撒冷做王了，很快的就给他们带来得胜，带来王权，以色列马上就恢复过去的荣耀了，你说吧？所以呢，他们欢呼 来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而且耶稣骑着驴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呢，也应验了旧约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撒加利亚书，那孩子他不他看不懂，9:9-10，那里说西安的民呢，我看那种，应当大大欢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前前合合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句子，你懂了吧？因为马可啊，他是写给罗马人的信，所以呢，他知道罗马人他不懂旧约，所以他把这一节呢略去了。其实我们知道，耶稣刻意的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就表明他就是先知在旧约中所预言的那一位。他向万国讲和平，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不是大众所盼望那个残暴征战的王，懂了吧？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有骑着高头大马，没有坐着战车，没有佩戴宝剑，没有任何的盛气凌人的态度，只是谦谦卑卑的骑在一个借来的驴驹上。你想哪个国王没有自己的战马呀？没有自己的马呀？可是耶稣的驴啊，还是借来的。你看到了吗？耶稣不像世上的君王一样，靠着流别人的血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建立自己的统治。耶稣是借着自己流血舍命，来怎么样？来成就人和神之间的和平，把这个和平带给世界。所以说，我们常常想的君王，给神心中那个真正的君王完全是相反的。所以我们要真正知道，这样的一个君王是爱我们，为我们是流血舍命，我们该怎么样的爱主，该怎么样的顺服他，信靠他。我们知道耶稣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这样一个时候，用一种明确的方式来宣告他的